各位晨美的伙伴，大家早上好。很快的又到礼拜三，我们一起共度学习的时光。我们南部可爱的 Vivi， 其实 Vivi 是台北人哈，他因为很喜欢我们台南新的诊所陈美丽人，所以他愿意离乡背井来帮忙。好，非常感谢 Vivi， 他来了之后呢，我们快速的上了轨道。其实我们也是一个新诞生的小 baby 哈，可是Vivi 常住之后呢，大家的默契很快就跟上来了。那 Vivi 今天问了一个问题哈，他想要知道说，如何刚柔并济的打造一个向心力十足的神团队。其实我觉得 Vivi 已经做得很好了，因为这个问题时时刻刻在他心里，他不会因为大家赞美或是得到好评就有所懈怠哈，所以他一直还是觉得想要要求自己更多，然后想要完成更高的目标。好，谢谢 Vivi。 所以 Vivi 为什么我们台南是12月22号2023年我们做一个开幕式，但是呢很多种种原因哈，我们其实还没有正式的开幕，因为这是诊所要有通过卫生局的检验跟医师的挂牌。那简言之，这个房子呢已经是我们第三任的开诊所的，原本就是整形外科，后来做整形医美，我们接手已经是第三任了，所以我们照原来的这个竣工图啊去装修跟设计去送验，可是它有两个门牌，所以那卫生局的认定就是它中间应该有一堵墙。那事实上一楼是店面，从我们接手或是以前的图就是没有这道墙，所以他要退回重审，他要拿到40年前的蓝晒图。那我们又去找了房东，那房东要去建管处申请，碰到过年，所以就一波三折，不过没有关系，好事多磨。那重点是我们里面的同仁能不能对我们诊所未来的发展有信心，还是赶快跳船再各自去求生。好，这个是考验大家信心与能力的时刻。那 Vivi 因为跟阿曼达他们在一个能量学的课程上面，他们住同一个房间，阿曼达虽然人在课程里面，可是他的心还是很关心诊所的进度。好，所以他一直用手机在看大家回传的照片，然后跟 Vivi 分享的时候 Vivi 说很可爱很漂亮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去哦。好，所以就是这样的因缘，所以把他带来我们身边。然后从一起出现的第一天起呢，我们其实每天都相处得很愉快。好，有很辛苦的时候，有遇到那个方向不明的时候。好，因为我们虽然还没有正式的拿到牌照，因为我们台南本来就有一间诊所。好，所以我们也会约客人来喝咖啡，然后办心肌发表的活动，那我们实际上的治疗会到原来的诊所去做。以不违背法令的情况之下，我们已经开始暖身了，所以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客户各种千奇百怪的反应。好，可是我们整个台南团队呢，我们一起面对一起通力合作。尤其是上个礼拜我们在台南5天4夜的一个封闭式的培训，台南的伙伴展现了强大的企划跟执行能力，而且非常的贴心，都把其他诊所过来的同仁跟学员当成我们的贵宾。好，所以我觉得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所以大家都觉得眼睛一亮，应该是说超乎所求所想，就是当然这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所以跟我们的林老板，好，林老板是一个核心人物，应该说这次培训我们也是精锐进出，各方人马都各显神通哈，所以我们觉得非常充实又非常的开心。那为什么要讲这些故事呢？因为其实我认为说，其实 Vivi 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哈，因为他全身心的投入。那我今天跟大家选择的这一段呢，是《论语子路篇》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好，因为这个观念啊，在《论语》里面用不同的遣词用字，其实这个观念也重复的出现。就像孔子很多地方在讨论君子，很多地方在讨论什么是仁，仁爱的仁。好，还有这个为政，好，这个在那个社公问政那个业字的那个破音字哈，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属地，就是一个诸侯他在问如何问政，孔子也表达过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也就是说上行下效，你必须要做好一个榜样。那因为 Vivi 住在台南，好，我们其实需要什么东西，其实他们立刻跟小伙伴们就一起出去采购，然后我们要完成这么多人的住宿，好，所以他问了专家花姑的意见，然后也采购了睡垫，他们自己就马上躺上去觉得很舒服，马上跟我们回报。好，所以我觉得他很多事情呢带着这些伙伴，注意哦，是带着跟陪着我们台南的小伙伴们。那如果一个领导者或是你真想把这件事情好好的完成，那你只是传个简讯或是出一张嘴，那其实就算对方有能力，他也感受不到你多么的重视，所以他就很难 全心投入，而且也很难达到大家预期的目标。好，所以我觉得亲力亲为跟做一个榜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老板或者很多创业者或很多的领导者，什么事都亲力亲为，大小事都一把抓，好，就像什么事情都觉得哎，还不如自己来，好，这个员工这样不行，那个谁谁谁这样不会，那所以我们就会说，当然你看起来做起来都是你自己满意的样子，可是你这么累的情况下难免心生抱怨。好，所以我们觉得说，如果你做很多又一直抱怨，其实就很像传统的大老婆，其实是很吃亏的。那也不能怪老公要去找小三，因为老婆自己把自己做的求手垢面，然后怨声载道，那就算你伺候公婆做很多家事教养跟打骂小孩，可是看到老公的时候也是就像一个怨妇。可是老公有在为家庭努力啊，好，所以他想要寻求一个支持或寻求一个温柔一个感谢。那因为你做太多觉得别人都没有做的时候，其实你真的很难感谢别人。好，所以我们要做聪明有智慧的领导者，也就是 work hard and work hard， 因为我们很喜欢这个工作，它不是我们的工作而已，它是我们的生活。好，所以这个是我的家，我的场域，我有客人要来了，所以我就算家里有其他的成员，我们会一起去想怎么样会让客人觉得满意跟舒适，然后大家可以怎么分工，然后收拾，就比如说像桑尼，他对花朵插花他就非常的，这是他的强项，他的老师很厉害，而且他也几乎是24小时使命必达。好，所以场域的这种氛围其实有一点鲜花就差很多了。那桑尼因为有他的这个资源，所以他都非常主动积极的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那每一个小朋友呢都有他自己熟悉的美食地图、美食名单，好，所以大家也都通力合作，所以我们来的时候有不重复的各路美食，然后有鲜花、有水果，然后睡得舒适，然后甚至阿曼达也准备了我们每一个就是洗浴的地方都有从这个洗面乳啊、保养品啊、莫蒂夫跟柔雅系列，还有我们的Fix 系列，好，所以其实大家在体验的过程中都可以感受到如这帝王般的享受。可这就是因为我们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地方，当成自己的家，然后要接待的都是我们的亲友团、我们的贵宾，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会忘记了疲劳，只想把事情圆满。好，这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 Vivi 很
聪明，他提出来的这个是很有智慧的一个题目，叫做刚柔并济。好，我们也知道有很多成功的团队，像那种钢铁团队，对不对？它有铁一般的纪律， 话说是以前我们读过一本书叫阿里铁军，其实我也鼓励大家去读这本书哈，就阿里铁军，他在讲这个阿里巴巴崛起之路。那其实钢铁般的纪律其实的确是你拿到单一目标最快的方法，可是这个过程中会被造成一些没有那么必要的牺牲，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定义我们的成功到底是什么。那如果你只有单一的目标啊，比如说在打仗了，就像我们上次去泰国去看这个桂河大桥，就是二十世纪大战末期，其实日军他把这个太平洋战场就拉得非常的深，所以深入滇缅地带，所以盟军的补给有问题，好，所以这时候为了求胜，好，就做这个滇缅公路、滇缅铁路，它就是一个打通一个补给线，要穿到云南去，从泰国。那其实这中间呢，真的是尸骨无数哈，所以它叫血色铁路。它就是真的是踩在大家的尸骨上，用大量的战俘，也有抓一些所有能够抓得到的人力啊。那当然，你在世界大战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个求胜的这个目标，所以牺牲再多也是为了挽救更多。我们人生只有一次，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不管我们追求财务或是追求情感，追求任何一个目标，其实有必要搞成这样子吗？好像有的人爱得死去活来，然后就比如对方没有足够的关怀，所以就以死相逼，好，动不动就是要割腕，动不动要跳楼。其实我在急诊的时候真的看很多哈，比如说男女就吵架，年轻的男女吵架就割腕，就小男没有就很急切把他送来急诊。其实我们忙死了，我们还有心肌梗塞的，我们还有车祸的，然后就要缝合他割腕的疤，他还问我们说能不能缝好一点，就是会不会有疤哈？我就跟他说，哦，那这样子的话，现在因为太紧急了，不能好好缝，我先去急救一下那个 CPR 的，有时间的时候再来慢慢缝。好，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的回答哈。其实我都觉得你真的想死吗？你死都不怕了，还怕有疤吗？好，就想让大家去思考，你要求的是什么？你有必要用急切跟极端的手段吗？就是如何能够打造一个刚柔并济的团队，不间断的往前推进，最终达到每一个人身心灵都满足的目标哈。其实我们在这边分享的这个孔子这一段，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实你要管理一个团队，其实我们第一个要管理的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身上就具备了团队成员所有的你看不过去的地方。好，比如说你觉得团队伙伴很笨，那回想起来我们自己的职业生涯，我们在从事不管是健康或其他的产业，你从事你的职业生涯二三十年，我以前在荣总第一年的时候也是被骂笨蛋白痴，骂到我自己都开始怀疑我的智商了。比如主治医师会把我们的病历直接摔在地上，就说这种东西还不如丢到垃圾桶，就看的时候就浪费我的时间。然后或者是说，我要你这种住院医师干嘛？比一个实习的 intern 还不如。好，就是我们常常就是反正都被骂到傻了。可是当然我们会激起我们的想要好胜心，或是想要更努力。可是当你工作量太大了，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其实大脑都几乎停止运转了。其实你再怎么骂我，其实
主治医师都非常非常的
投入哈，一个礼拜也是工作七天啦，就礼拜天也是都来查房。然后他们自己也是七点就来 morning meeting， 然后晚上开完刀再怎么累，我们都看病人。好，所以他们就算他这样子骂我，我们还是会在这个岗位上面继续努力。那是我们看到他们对待病人还是这么细心，不管他再怎么累。所以他做得很好，他不管他骂与不骂我，其实我还是会努力做。 那当然，因为我除了医院以外，我也没有其他的工作过。那但我们也去过有一些，我们也看过一些医师啦，就是有些科别，我们的所谓的老板，哦，他们的对病人的态度，其实我们当时没有那么欣赏，或是看不懂，我们自然就不会想要投入跟
回到
美安这个事业。其实很多人会说，我不喜欢直销，我不想要做美安。那当然啦，你出去，或是有人跑去跟朋友分享，朋友就会说，我对直销真的没兴趣，或是我最多就是捧场有个产品。好，你通常很难，就算你听着我们团队的任何分享觉得很棒，可是你要去跟朋友讲的时候，你通常不会说遇到一个人跟你讲，哇，太棒了，我就是在等待一个直销机会，其实是不可能的。那虽然美安也不是直销啦，它其实是一个网络的组织。那不管怎么定义，你跟朋友讲，他通常都会说你不要被骗了啊，我看你快被洗脑了。好，我真的不喜欢销售，我不喜欢直销，我不喜欢任何网络生意。好，他各种理由，可那有什么关系，我也是一样啊。好，我以前也是不断的拒绝，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直销公司，任何一个销售公司，任何一个业务型的工作，任何一场说明会。我在美安里面都已经吃了3年半，累计的介绍的消费有1000万，我才听了第一场的创业说明会。所以别人不想要也很正常。但是为什么我还是有一天加入了开始吃，然后有一天忽然启动了开始学习，为什么呢？那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来跟我分享介绍这个生意的是李小霞。因为小霞姐她真的是一个我很欣赏的人，她虽然大我12岁，可是我们一直是蛮好的朋友，而且是我尊敬的朋友。因为在朋友中间呢，其实我们在读过《论语》里面，孔子说损者三友，益者三友，别忘了损友也是友，有直有量有多闻，就是益者三友，什么有偏逆有偏僻，这些都是属于损友。你说那为什么有人交坏朋友？其实啊，在学校面如果有小朋友作弊，好，或是霸凌别人，好，或者是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情，然后早上家长的时候，妈妈都通常第一个反应都是说，怎么可能呢？我们家小明多乖啊，好，或我们家小华他从小就是好孩子，他怎么会这样呢？他一定是交上了坏朋友。好，所以小明的妈妈也觉得他交上坏朋友，小华的妈妈也觉得他交上坏朋友，那到底谁才是那个坏朋友？小霞就是我从来没有在她身上看到任何一个坏习惯的好朋友。还不认识美安的时候，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其实就是铁人三项的爱好者。她非常的自律，然后办公室打扫的一尘不染。以前早期有个电影叫做《Working Girl》，好，她就是在纽约的上班女郎，然后她每天都穿上跑鞋，然后跑到办公室，然后再换上套装丝袜跟高跟鞋。其实小霞以前在做药品生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有咖啡，有轻音乐，还有一只白色的猫叫咪咪。好，所以以前我们是小小住院医师，根本就是在医院里面被大家嫌弃的，被护士呼来喝去的这种阶层的时候，其实她都对我们很温暖。然后有值班的空档，就会去那里喝个咖啡。那因为我是外科医师，我们没有什么开药的需求。好，所以那我有个好朋友郭医师，哈，他是风湿科的，那他们会用比较多的药。可小霞对我的态度也是一样，非常一致，很温暖。他不会觉得因为我们不会开药，所以就对我很冷淡，或者
而且
他
也固定的会
在荣总做全部健康检查，他非常重视他的健康。好，小霞故事我们也讲了很多了，那主要就是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一致性，然后她在美安里面不断的学习成长，然后当我犯错的时候或是对她不耐烦的时候，她对我永远都是 非常的温柔，苦口婆心，所以她就是我的美安妈妈，也是我事业上面很重要的助力。好，因为她也从还没有开业就来支持我在这里保养，而且带了很多朋友来。好，所以她无条件的支持我，所以当她对我的建议，我都会很认真的去听。所以在这17年来，其实我很感谢我们选择了这个事业，因为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一生的时间真的太有限了，我们又有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孩子，你天生带来的这些亲友，所以我们还想要，时间是如此稀缺的资源，只有一套，所以我们要如何能够在短短的旅程上面看到最多的风景。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你的创业道路上面找到你喜欢的伙伴，或是把你本来就喜欢的伙伴、喜欢的朋友带进你的事业，这样我们的相处的时间就会更多，我们可以一起去创造更多的惊喜，去经历更多的。
Vivi
真的做得很好，就是从 Vivi 加入我们的团队以来呢，我们短短的时间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尤其上个礼拜7天，几乎是7天7夜的相处，我们5天的培训之后呢，又再去那个另外一个能量学的春季旅游，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一起玩乐，那这点在我们的事业上面带来更大的安全感。而且呢，我们这个礼拜也创造出就是令我们自己很满意的实质上面的绩效。好，因为我们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行程哦，他们觉得好奇，觉得有趣，当他们跟我们互动沟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分享不管是健康还是美丽如何达到的一个途径。好，这如果这刚好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就会非常开心，非常好奇。那当然如果还有优惠的话，那大家就更是容易那个一秒入手哈。好，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所以我们做美安当然很辛苦，很多人说林医师，你不是说你退休了吗？我看你比当医生的时候还要辛苦。会吗？人活着本来就是折腾，你活着我并不想当一个躺平族。好，如果没有事干，我会觉得很焦虑，会很恐慌，我会觉得很无聊。如果在做着我自己有意义的事，我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然后心情也很好。所以呢，我们当然很辛苦咯，我们不能老，不能丑，不能贫，病不能胖，那这是每天每日都要去督促自己的。那当你减肥下来的时候，我常常会恐吓这个学员说，我建议你还是要当一下教练，取得教练资格。那很多人都是说，为什么？我不会教书，我也不想教学，我也不用赚钱，可是我就会告诉他，如果你没有教会两个人，你很容易复胖。好，几乎这个魔咒哈，从来没有失效过。那因为大部分人都很害怕复胖这件事，所以他们就很认真的取得教练资格，好，并且帮助两个他们最重要的人维持他们的身形跟他们的体脂率。因为我们自己不断的执行，所以我们不用下命令，不用叫别人怎么样，他们看到了，他们为了他们自己好，他们也愿意做。因为他们看到你这么做之后，比原来看起来年轻，比原来看起来苗条，心情更好，朋友更多，而且时间跟财务都比原来更自由，那他就想要跟你一样。我们也看过很多妈妈就自己，比如自己打麻将追剧，然后一直骂小孩，叫小孩去读书的，这种小孩要读得很好机会比较少。我们也有那种在夜市工作或单亲的非常辛苦的啊，兼3份工都不在家的小孩子，很自律又会自己整理自己，然后成绩也不错，然后会有自己的规划。好，所以我们就想要依照我们孔老师的建议哈，希望大家就是用以身作则，这个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方式来带，每天都想要过着开心平衡的生活。 好，所以我们也不会用暴怒严厉的方式去对待我们的伙伴，因为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不管爱的教育有没有用，好，这种高压式严格式的，就像以前这种哈佛虎妈的这种 model 哈，也已经慢慢的淡出了，不流行了。哈佛学霸又如何，要看看贾伯斯或是马斯克他们的妈妈是怎么对待他们的。贾伯斯应该没有得到什么他妈妈的照顾，好，马斯克也是很早就单亲了。好，所以对我们的孩子，我还是会觉得温暖陪伴跟关怀会，并且以身作则，当个好榜样，可能还是最好的。就像上个礼拜，我整个一到五都在台南，那其实豆豆他要期中考，所以他就很焦虑。我就说，豆豆你自己想办法读书认真一点，如果考完了，我妈妈带你去，跟妈妈一起去那个宜兰旅行。他昨天就公布成绩，他前几天很还蛮担心的哈、哦。可是后来他就考了一个他觉得最好的成绩，就他数学啊、自然还有国语都就是创中年级的新高。好，他觉得很开心。好，所以适时的放手，因为我每天都会跟他连线，就是我们会讲电话。会关心一下他读书的进度。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他好紧张，明天就要考试了。啊，不对不对，是礼拜四已经考一天了，他好紧张，第二天还要考。我说你准备怎么样，就他就说某某某跟我分手了。我说哈，他就还有一个传说中的小女朋友。我说那你还是先准备考试吧，好，不然你要是一直担心这件事情，或是你跟他传疑没有被他妈妈发现，他肯定妈妈未来岳母会讨厌你。他说不会，因为我们又复合了。好，所以其实他们自己都会处理他们的问题啊，我们只要接电话跟偶尔听一下就可以了。好，那因为我们在美安里面的事业呢是家族的事业，我们是要创造我们更多的子子孙孙。好，所以就是说我觉得维系大家的关心，然后以身作则是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磁场维系好，让他觉得是有爱、有温暖、有接纳的地方。这个我们要长期的发展呢，所以不必为短期的成绩感到焦虑。处理焦虑最好的方式就是行动。好，所以我就会再回到 GMTSA 里面去学习，然后学习之后呢，主要是定出行动方案，我的下一步。好，希望大家在这里面呢都可以慢慢的，不能太慢了，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进步。为什么也急不来？好，因为我们就是这么的贪心。好，我们要同时得到健康、快乐、财富跟友谊。好，所以我们一次再学三个科目，那就不用急着在某一个项目上面突飞猛进。有挫折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进去学习。也希望孔老夫子的建议可以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给我们更多的启发。谢谢大家，晚安。